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要用的圣经是耶稣差派彼得来牧养他的羊群，连彼得都算是小牧者，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大牧者，是我们的牧长，引导所有的牧养的同工来牧养他的羊群。那么今天我要从这一段圣经讲到耶稣赐恩给彼得，让彼得能够牧养他的羊群。耶稣提出了四个要紧的原则，在这四个原则的后面都是主的恩典。不过这四个原则是每一个小牧者要时时提醒自己的。耶稣给彼得做牧养的工作以后，彼得靠主的恩典做了非常好的牧者，一直到为主殉道，能够完成耶稣的托付。那么这四个原则我把它归纳出来，从圣经里面。第一个原则，耶稣交代彼得牧养之前先问一个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三次。耶稣不是先问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吗？你要做我的工作吗？如果用今天更明白一点，你要做一个小组长吗？耶稣不是这样问。虽然主耶稣马上升天，很需要彼得，很需要他的门徒肯愿意为他做工，肯愿意去牧养他的羊，然而耶稣先关心的问题是你爱我吗？所以第一个原则，爱主重于工作。请所有小组长能够记住主耶稣对彼得的心态，不是工作在先，乃是爱主在先。做神的工作跟世上工作非常不一样，你去一个公司应征，把你的履历表工作经验都递上去了，老板要问的是你到底懂不懂得做这些事，老板要问你愿不愿意努力的工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哪一个老板要问说你爱我吗？那你说你大概发神经哈，没有老板这样问你的。老板所关心的，你会不会做，你肯不肯好好做，肯不肯尽心做。加班也不是因为爱老板我们才加班，可能有一些有哈，不敢说没有，大半是工作的需要，或者你的兴趣，或者有加薪，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我们做世上的工作是以本事优先，然而做神的工作，耶稣的盼望是爱他优先。所以亲爱的小组长们，你们都是小牧者啊，你跟教会所有牧师是一样，来牧养主的羊群， 耶稣先要问的是，你爱我吗？唯有爱主才会爱主的羊，因为牧养羊群实在最基本的是爱心啊！一听到羊群，我们就会想到很温顺，羊一摸那个它的毛多舒服啊！然而真正懂得牧羊的人，他知道羊是有温顺的，但是羊也有不温顺的哈。那个羊它有脚的，是不是啊？羊的脚有时候会顶你两下的啊。如果没有爱，也许手中的棍子会乱打一通，那个羊稍微脚不顺的话，你会把脚都打断了，说不定啊。要有真正里面的爱，真诚爱羊群，才能牧养主的羊群。那这个爱是因为爱主而来。如果你真正爱主的心，自然爱主的羊。这不是你的羊，不是他的羊，不是人的羊，是主的羊，用主所赐的爱心来服侍他们。主耶稣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就举圣经的一个例子，也许常常听到，以弗所教会兴旺，为主劳累，各样工作都非常的兴旺的进行，但是主耶稣不满意，借着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提醒他们，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努力，主都知道，但是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耶稣要把灯台挪去，就是不必再发光，不必为主做工了，要真诚起初爱主的心存留在里面，才蒙耶稣的悦纳，继续被耶稣所使用。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爱主重于工作。但是怎么能爱主呢？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这里有很深的背景，问了三次。我们都知道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耶稣，发咒起誓，很有可能主耶稣故意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一面听到这样的话，就一面回想，我爱主吗？其实是主耶稣爱他太多了，问题不是他爱不爱主，是他享受这么多主的爱，他怎能不爱主？耶稣基督赦免彼得一切的过错，彼得发咒起誓否认耶稣，耶稣却完全不记在心里面。耶稣复活之后，特地向彼得显现，特地扶持彼得。彼得灰心，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所以彼得说，我打鱼去算了。耶稣都显现了两次了，他说我打鱼去吧，他想大概不合格让耶稣使用，结果打一个晚上打不到鱼，耶稣在岸边跟他说，向右边撒网。彼得是个老渔夫，他也没有看看谁讲话啊，一听到右边撒网，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撒网了，一下打了153条。他知道主耶稣还在关心他，主耶稣还在注意他，他马上跳到水里，游到岸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有鱼有饼，当他吃完了早饭，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他知道耶稣一直在关心他，注意他，没有放弃他，他的心被主的爱再眺望起来，他就真的爱主更深，他就愿意为 爱主的缘故，爱主的羊。以后彼得不但在耶路撒冷牧养主的教会，不但在犹太全地各地照顾主的教会，以后到了亚细亚，以后到了巴比伦，以后到了罗马，在众羊群中间来牧养主的羊群，最后为耶稣的缘故在罗马而殉道，为教会的缘故在罗马而殉道。神的爱充满他，主的爱从他里面涌流，他爱主更深，也就被主使用的更多。所以每一位小组长，主会更多把他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不必害怕。神的工作是靠神来做，是因为神的爱充满，因为里面有主的爱，肯爱主，神必将他的事工更多的放在各位小组长手中。当然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同侍奉的同工，小组长他们有一个职分，不过每一位我们都参与配搭，都参与侍奉，都一同在小组里面使别人蒙福。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跟第一个是连起来的。耶稣托付彼得是牧养他的羊，是喂养他的羊。喂养是用属灵的粮食去喂养，是用属灵的真道来教导，来帮助弟兄姊妹。耶稣托付彼得做什么事，是耶稣的教训，像主耶稣升天所说，凡他所吩咐的去教训别人遵守。彼得接受的职分就是传讲主的道，当彼得肯去接受这个职分，神会把他的道多多的启发给彼得，彼得会更深入的明白主的话，他也能够去教导主的话。不过从彼得侍奉了三十几年之后写彼得前书，写的时候他说他在牧养主的羊群，他也劝其他的同工好好牧养主的羊群，在里面他讲一句很要紧的话，他积三十几年牧养主的羊群，最要紧的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彼得的经验。彼得很会讲道，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三千个人悔改，以后在每门口神借他做了奇特的事，继续传讲主的道，五千个人悔改，以后耶路撒冷教会上万的人，彼得常常讲道，用神的真道坚固他们。彼得被带领到哥利牛家讲道，一家悔改，也在该撒利亚就建立了教会。彼得进到撒玛利亚坚固撒玛利亚的教会，以后他周游各处，在不同地方建造主的教会，传讲主的真道。但是彼得到了晚年，他说最要紧的牧养羊群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也跟小组长们分享，小组长我们要好好喂养，好好牧养，牧养和喂养要领受真道，主乐意把真道多多给肯牧养的人，肯喂养的人，主就会供应你需要的材料。我们每一个小组长要更加花时间 来研读神的道。最近教会有一个福音神学的课程感谢主，差不多有二三十个人参加，里面很多都是小组长很多很用功请假来上课当然我知道有些小组长他不一定要上这个课，所以他没有来可能他以前自己也自修过，或者也有下功夫读过。无论如何，每一个小组长要好好下功夫在神的真道上面然后可以供养别人。不过靠主的恩典，神的道要活出来如果没有好的榜样，讲得再如何的感动人对人的帮助远不如榜样的影响一个坏的榜样是很容易把建立了半天的工程一下拆毁了没有榜样，别人只是听听道理，能够有榜样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如果没有榜样是很虚空的一些教训那么我看一个寓言故事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有一天有一只螃蟹妈妈看到小螃蟹在走路看了就越看越不顺眼，说你们过来过来为什么走路都要横着走给我直着走小螃蟹说哎呀，我们试试看吧试半天还是横着走，不会，我们不会走请妈妈示范给我们看她说好，我来走。结果螃蟹妈妈走的是一模一样都是横着走不会直着走。如果我们小组长当然包括牧师在内只是教别人直着走自己都横着走，那永远没有办法把别人带成直着走。我们做小组长还有做牧师责任比较重大，有的时候战战兢兢特别这两天我们都知道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杰克森牧师这个黑人民权领袖也是教会的牧师是很多人所觉得很好的模范，不过他也发生了很不好的榜样，所以他自己就退休，不是退休叫做什么沉潜了就不再活动了如果我们做牧师的做小组长的能够谨慎在神面前把一些属灵的榜样活出来，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组员当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流露主的爱，他们会学习怎么去爱主，怎么去经历主的爱。当我们研读神的道，我们去遵循神的道，别人会羡慕神的道，也去遵循神的道。第三样事情，主耶稣交代彼得牧养主的羊之后说一句话，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听到耶稣这个预言，他没有跟耶稣问问题，因为这个预言是很困难的预言。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帮你束起来带你去你不要去的地方，你要死来荣耀神。如果耶稣跟我讲这个话，也许我会问主，请问 如果不要寻道可不可以啊？将来呢，给我一个不要这个寻道的死法，因为寻道的死法可能是不喜欢的死啊。我说，如果说主啊，给我一个死是啊，突然心脏病发啊，马上就过去，那是最好的一种死法，大概哈啊，也不晓得大概3秒钟就过去了啊，那最好的啊，我常常求主啊，我说不要，将来千万不要给我一个中风啊，拖了几年啊，让师母在那边服侍我哈、啊，我说这个赶快把我进去最好了啊，不要那样的死法。那彼得在这边连问都没有问，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跑来跑去，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不要去的地方，你要死来荣耀神。我相信彼得一定想通这个问题了，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自己的旨意永远不会高过神的旨意，因为彼得曾经逃避害怕死，他三次否认耶稣，他在罗马的兵丁面前，在一个使女面前，他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这个人，为的就是免得被抓起来，还不一定死，免得受苦。但是当彼得真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如果有机会为耶稣寻道而死，而且是年纪老了寻道而死，那是极大的光荣。人都有一死的，有的死是轻于鹅毛，有的死重于泰山啊。这两天我又碰到一个蛮让我感慨的事，就是前几天我跟师母两个开车一个晚上开在22号路上面，这开得很快，差不多50几迈，我是开在路的里面，然后外面有一辆车，他为了躲避一个从这个里面巷子出来的车，他突然就冲到里面的链来，我根本不能刹车，没办法刹车，50几迈都来不及，他结果一冲出来，我看糟了，师母说这下大概没有了哈。结果啊，他一看到旁边我有车在旁边，他突然发现了，他马上急转弯转过去啊，他就来个大 S 型啊，如果他没有马上转过去，一定撞车了啊。这个，哎，我就想到啊，上帝怜悯啊，这个让他突然急转弯回去哈、啊，感动他的心啊。我就想这个人呐、啊，这个生死常常就是那么一点点，很快一点点啊，你不知道。掌握不住，我记得以前在这边讲过啊，我差一点啊、在台北就被汽车撞死了，就差一点点啊，不到一秒钟时间啊。台北交通乱是出名的，那个时候在修这个地下铁路更乱，马路上到处拦的东西啊，这个马路上这个看不见路的啊。结果呢，有一天晚上我就穿过马路，明明是绿灯，它那个绿灯中间都拦了格子，所以看不大清楚，中间跑来跑去，我就赶快跑过街啊。跑过街，就在刚刚跑过一段马路的时候，背后一辆车就飞过去啊！那个不到一秒钟啊，我这是感谢神都没有让我出车祸啊，还留我生命。如果是汽车撞死的啊，那真是远不如彼得这个死法啊！将来到天上，天使要问的吧哈？哎，彼得你怎么死？彼得是我年老为主耶稣道钉十字架而死的。欢欢喜喜的到天上去，哎，天使问黄子佳怎么死的，汽车撞死的、啊、这个多没有意思啊！如果在神的旨意中，如果一生能够为神，到了晚年还能荣耀主的、荣耀神的，为主殉道，那真是上帝旨意太美好了，太美好了。今天在彼得埋葬的地方盖了圣彼得大教堂，盖了120年，大概是全世界最伟大、最美丽、雄伟的礼拜堂。在罗马有一些地方纪念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十字架倒过来的。彼得晚年真的是为主殉道了，不过他已经一生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比生死都重要了。 主耶稣的荣耀会充满他，让他享受神荣耀中的侍奉。神不一定要我们殉道的。在公元初期的时候，基督徒以殉道为荣，真是奇怪的啊，跟今天的心态我们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在第二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非洲亚历山大的一个教会年轻人，后来变主教，他叫做俄利根。这个俄利根差不多十七八岁，当时逼迫教会很厉害，他在他的楼上窗口看到罗马军兵在逮捕基督徒，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要下去，我要跟他们宣告我也是基督徒，我要加入寻道者的行列。那后来他妈妈用强迫的办法不许他下楼，以后俄利根没有下楼，没有参加寻道者的行列。不过他一生为耶稣来做传道的工作，他以后成为第一个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他不是第一任啊。当时在亚历山大有第一个教会的神学院，第一任、第二任，他做第三任，成为初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教会领袖。他们都是以殉道为荣，能够为耶稣的缘故能够荣耀神。耶稣不一定给你殉道的福气，坦白说，人若能真有寻道的福气，那还是一个荣幸。但是耶稣要我们在今天活着的时候来为他而活，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永远高过自己的旨意，神旨重过己意。当神旨若是要他去殉道，那是高兴的事情，不过不一定要去殉道，乃是要我们为主舍己。做小组长真的会辛苦的，别人可以休息的时间，你可能要策划小组的事工，别人可以看这个 NBA 或者是 Super Bowl， 你还要想办法照顾一些需要的人，说不定还要去探访，还要打电话，然后许多小组长还要开放家庭，这家庭一开放，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下地毯又脏了啊，一下这边又打翻了，很多很多事都来了。小组长有的时候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会很辛苦的，会舍己的。如果主感动你，知道舍己能够荣耀神，我们就欢然乐意的承担了，乐意的服侍别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最后一样，当彼得听完主耶稣说这些话，彼得看到耶稣身旁约翰站在那里，彼得就好奇地问耶稣了，问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可能彼得心里又产生一个小小的比较心理，如果我这样，那约翰怎么样呢？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经常被耶稣受特别教育，带到山上跟他们显现，在很多特别环境里都跟他们三个人特别的教导。所以彼得就问主说，那约翰怎么样？主耶稣讲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翰怎样不必你来管，耶稣会安排，耶稣是主，不必做不必要的比较。侍奉有的时候 困难没有打倒我们，彼此的比较却让我们灰心，人比人常常会气死人，常常不是嫉妒纷争就是灰心软弱。耶稣不要我们比较，有的时候小组之间我听说过啊，我听说过这种比较，哎呀，那一组一直很兴旺，那一组一直有带新朋友来，然后那一组又分两组了，以后那一组分三组，那我这一组老不分，或者说老新来的人不多，新来不多旧人还跑掉，好像老觉得哎呀我这个跟人家比都比不上啊，算了算了不干了啊，这个就产生灰心了，一比较产生灰心，不必比。耶稣要彼得做的，耶稣没有叫约翰做，耶稣要彼得怎样死荣耀神。约翰是十二使徒里唯一失去寻道这个福气的人，约翰没有寻道，约翰是唯一老死的，死在以弗所。耶稣的计划不一样，不必拿来比较一下，我怎样他也要怎样，要紧的是都为耶稣摆上，都为耶稣尽心，跟随主吧。耶稣说你跟随我吧，不要跟别人比了，要比跟着耶稣比，让耶稣的心得到满意，遵从主的道，侍奉主，爱主，一切为主，让主的羊群能够茁壮起来，耶稣的心得到满足。所以不必去看别人，要专心跟从主，跟主重于看人。主能力恩典必会充满我们，所以今天我就用主耶稣吩咐彼得做小牧者来与众小组长彼此勉励。不过最后还是要复习一下，看看你们记不记得今天讲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做爱主重于什么？工作。第二个榜样重于什么？教训。榜样重于教训，教训重要，榜样更重要。第三个是荣神重于生死，或者说神子重于己意。第四个是跟主重于什么？看人。请小组长们能够继续在主恩中、主爱中、主的道中、主的扶持中来侍奉他。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你当年托付彼得，并且以后30多年使用彼得，但愿你今天也托付所有的小组长，也使用所有的小组长，好让群羊得到喂养，让你的教会得到建立，也愿主的名得高举得荣耀。求主赐福所有小组长，所有参与侍奉的同工们，愿你在教会，你大牧人，你是美善完全的牧长，来引导我们所有的小牧人同心一同侍奉。恭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